遭遇兵圣，作者越南，演播大泽兵歌，乐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末章，大招，第二集。到了1977年，随着农业学大寨之风的再度掀起，省博物馆派出毕宝奇等馆内人员来到一个偏僻的山区农村，一边高唱着革命歌曲，一边热火朝天地开山凿石，修起了大寨式的梯田。就在这段革命歌曲非常嘹亮的时期内，原存放于省博物馆由毕宝奇负责照料的银雀山汉墓出土器物，由于清理仓库等原因，被搬到了省考古所文光阁三楼一个墙角搁置起来。从此，这批文物便像是失去了爹娘的孩子，没有人再给予哪怕是最普通的保护性关照了。两年之后，等毕宝奇结束了在山区修大寨田的经历，回到省博物馆时，见自己当年保护保管的器物，凡竹器、木器几乎已全部风化干瘪，成了一堆烂树皮一样的东西，只有很少的几件漆器，比如说一个小盆、一个小耳杯等。由于其本身系用高级的夹柱胎工艺制成，不宜受外部环境的影响，看上去损坏程度还比较小，但也远远不是两年前的样子了。至于一堆陶器，尽管没有，也不可能像漆木器那样整个身子来一个扭曲变形，但身上鲜艳的彩绘早已脱落殆尽。其中有几个仪态万方、风情万种的女士陶俑，由于身上的彩绘脱落，其形态相貌看上去是既丑又老，令人不禁扼腕叹息。而价值连城的《孙子兵法》等竹简，与价格低廉的徐娘们的共同诞生地临沂银雀山，自从两座汉墓被发掘，文物被取走之后，那极富刺激、热闹，并有些水泊梁山味道的场面不在，一切又都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对于汉墓的发现、发掘，具有不可磨灭之功勋的著名人民设计员孟继华老汉，拖着那根象征着自己身份、地位和权威的几米长的尺子，在驴和几位哥们儿身边转来转去，并不时地咕噜着几句他人压根儿就弄不清楚的工程设计的术语，亦或还大着胆子、跺着脚，呈慷慨激昂状小声骂几句，解心中的不平。驴既然采取了在古墓发掘之前那种沉默的态度，嘴里喷着唾沫和粗气，偶尔也喷点酒气和怨气，将满身的力气都投放到铲土填埋一、二号墓坑工作之中。很快，一幢又一幢古怪丑陋的四方盒子加三八式土楼房拔地而起，形成了一个颇具沂蒙特色的壮丽景观。那盛极一时、震惊中外的银雀山汉墓遗址，那个天机泄露、光芒四射的利益桃花源，此时被强权在握的无知和愚昧二人一合计，索性就埋压于高楼大厦之下，从此在这个世界上就销声匿迹了。银雀山汉墓的最早发现者驴 据说后来竟然鬼使神差地交上了桃花运，娶了一位号称沂蒙山一枝花和中国的山口百惠令旁观者眼热心跳的漂亮女人，做了自个儿的媳妇儿。再后来，随着中国经济大潮的涌动和各种规章制度的出笼，吕凭着当年最早发现银雀山汉代墓坑并帮助考古人员向外搬石弄土这段特殊的经历和史实，曾委托当地文化部门向上级有关权力机构申请过国务院特殊津贴、博士生导师的职称和待遇等等，但是啊，最终没有得到批准。为此，这个驴还有点不服气，到有关部门去上访，声言要讨个说法。后来，驴就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一关就是好几年。再后来，驴总算是摆脱了医护人员的监视，在一个狂风大作、月黑风高的夜晚，从医院里逃出来。当他回到自己家，看到自己媳妇儿和一个胸前长着黑毛的男人在热得发烫的炕上光着身子来回翻滚的时候，一句话没说，扭头冲出门外，于风雪当中投井自尽了。他死后留下的最珍贵的遗产是1972年那个明媚的春天里，在银雀山刨土挖坑的时候发现古墓的那把早已锈迹斑斑的镢头。历史在吵吵嚷嚷和刀光剑影甚至是血肉横飞、哀嚎遍野中向前滚动，而经过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沂蒙大地依然浸淫在万户消愁、鬼唱歌的恐怖氛围里不能自拔。到了1979年，中共内部被打倒或靠边站的部分领导干部，在摆脱了文革的阴影之后，重新掌握了国家权力并控制局势之后，开始对中国进行了新一轮的规划与操控。就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时任国家建委主任的古牧来到沂蒙山区视察偃石铁路和临沂铁路大桥的建设情况，期间顺便观看了临沂地区庆祝建国30周年文物大展。就在这次观展中，对文物颇为爱好和关心的古牧突然想起了临沂银雀山还发掘过汉墓并出土过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大量竹简兵书的事儿，禁不住就问了一句墓葬遗址及出土器物的保护情况。陪同的地方领导人一听回答说，那个地儿早就铲平盖楼了。古牧一听心想，这好端端的汉墓，天下难得的文化遗产，祖国和人民的宝贵财富，竟然如此的不被重视，当场大声痛斥道，如此重要的墓葬，如此重要的文化遗存，如此重要的宝藏，你们竟然漠不关心，甚至当成了累赘和包袱。依我看，你们搞的这些所作所为是不懂文化、破坏文化，是非人类的野蛮行为，是对国家和民族的犯罪行为。尽管古牧当时的身份和职务并不是很高，但毕竟是曾跟随毛泽东主席钻山沟、闹革命、搞暴动、弄起义的中共元老之一，如今是中央特派的督察大员，如此一顿发火，当场就把陪同的地方大员们给镇住了。 当对方向霜打的茄子诚惶诚恐地表示自己以前的做法不对，今后要亡羊补牢，将功赎罪时，古木很干脆地说道：那还能咋办？人家陕西临潼1974年挖出了一堆兵马俑，现在博物馆早都盖起来了，既保护了文物，又让群众有了一个参观学习的机会。你们在银雀山挖出了这么一堆了不起的兵书战策，其价值绝不在陕西兵马俑之下，为什么就不能盖个博物馆，搞搞展览，让群众有个参观学习了解历史的机会呢？古木的一席话使对方茅塞顿开，但头刚抬起来不足一分钟，又蔫了吧唧的摇晃着，表情为难的开口说：
我们沂蒙人民跟着你们东窜西跑的去打仗，弄得死的死，残的残，除了走出去当了官儿，凡回来的没有几个能蹦跶的了，吃饭都成了让我们头疼的大问题，哪儿还顾得上什么文化不文化，盖什么博物馆。再说这博物馆要是真建起来了，连搬迁加盖房，这一大笔钱您让我上哪儿去找去啊？
古木望着对方还算真诚实在的态度，刚才的火气也消了，接下来笑着说：
啊，大家一块儿想想办法嘛，中央支持一下，省里支援一点，地方再出一点，这问题不就有着落了吗？
有了古木的这句话，对方那汗渍渍的脸上才勉强地露出了一点笑容，当场答道：
好，就按您的指示办吧。
经过近两年的酝酿，1981年临沂地委行署责成地区文化局开始筹备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具体工作由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建委共同负责。至此，古墓的提议总算开始付诸实施了。接下来几个部门在先后经历了8个年头的规划、拆迁、设计、扯皮、争吵之后，在1989年10月1日，也就是建国40周年的时候，博物馆主体工程建成并正式挂牌，对外开放。遭遇兵胜，作者越南，演播大泽兵歌，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